今天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我们今天看14节到24节。抱歉哈，这个是有先知性的，刚刚那个是下次我要来讲的。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大家翻到了可以听我念一遍。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巴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死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我们常常基督徒会问说，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什么样才叫做忠于基督教的教导。当然我们这个基督教本身历史当中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讨论，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好行为，到底什么叫做真信心。当然越讨论越讨论，就变成信心跟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好，有些教会会说唯有信心，行为只是次等的，甚至极端到有些教会说行为甚至是不需要的。那当然有一个极端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唯有行为，信心只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如果你一生中不追求这种完善的行为的话，你这个信心也有问题。当然妙就妙在为什么会有这些讨论呢？因为圣经同时有经文好像都很绝对性的谈这两个事情。保罗可以在一卷书里面前半段花很多时间讲说，唯有因信称义，好，要完全相信我们的信心导致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义人，在基督里同死同复活得荣耀。保罗偏偏又在书的后半段讲说，也因如此你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要避免做以前旧人所做的事情，要在新人里面重新开始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讨论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可以讨论再深一个层次，就是我们的信心行为在世上是怎么做盐做光彰显出来。在美国最新的民意调查里面，还是有超过 6% 的人说他们信靠有一位神，跟有死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好，圣经还是 number one bestseller， 圣经还是卖的最畅销的书，然后圣基督教书店所谓的属灵的书籍还是在美国最畅销的。可是他们再问最调查说，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社会影响力多大，他们却看到是一个另外一个谷底，几乎没有。 他们发现在美国很多基督徒这个把他的信仰关在家里面，或者信仰关在教会里面，好像一离开家一离开教会，他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导致出来的行为等等，好像都是关起来的。我分享这些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当然先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从伯特利来了一群人来耶路撒冷取经，伯特利有一群人来耶路撒冷追求神的话语。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什么？他是来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去询问殿中的先知们跟祭司们。这里彰显了什么？神之前的应许已经完成了。耶路这个撒加利亚书是一本书，可是它的时间性是很长的。好，撒加利亚不是坐下来花一两个月时间一口气写完，很明显第六章跟第七章有一段的时间，因为圣殿已经建起来了，他们来到殿中询问。这个伯特利来的一群人呢来到殿中询问，这象征了什么呢？这象征一到六章的应许完成了。为什么？神的话再次可以在他的城就是耶路撒冷找得到了。为什么？怎么样知道神的话在耶路撒冷找得到了？因为神的出话筒就是先知们在耶路撒冷复兴起来了。耶路撒冷已经可以是个询问神的话的地方，寻求神的真理的地方。所以这一群伯特利人来到耶路撒冷来问神的话，来起义。他们恳求什么呢？他们问了一个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好像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一个神学问题。我们在了解这问题之前，我们先对背景有所了解。整本旧约里面对禁食的教导只是在赎罪日一年一次，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想在旧约里面找到禁食的教导的话，是只有教导说在赎罪日那一天要向神禁食。可是当以色列当犹太人被灭国的时候呢，他们的宗教领导们在继续的教导圣经，就有一个教导出来，就说什么我们要为圣殿禁食。对，为什么为圣殿禁食？因为圣殿被外邦人毁掉了。好，所以在犹太人的这种宗教继续发展下来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习俗，就是每五月每年一次五月间要跟神禁食。好，象征的就是因为神的殿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在这里。那这个所以这个他们领导就他们要禁食。好，那一个月的禁食，我们也对禁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当圣经或是当时你看到古书讲到禁食的，至少基督教里面讲到禁食的时候呢，它的定义是很广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比如说禁食可以是一天不吃不喝，到只是禁某一餐，到只是禁某种食物等等，都是禁食。我还记得以前我是神学生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教父写的书，我吓一跳，那个教父写说我已经禁食了30年。我一说哇，这是活神仙啊，禁食了30年。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他每天不吃晚餐，他把晚餐奉献给神，就该吃晚餐的时候呢，他就禁食祷告读经等等，所以他是这个意思。所以禁食有时候你要小心看这个人讲禁食他背后是什么意思。可以真的是完全不吃不喝，到禁就是不同的阶段。那从这个背景来讲呢，这些伯特利的人呢好像问了一个蛮不错的问题嘛，对不对？如果以前这些宗教领导们教导是你五月是为要圣殿禁食，今天圣殿已经盖起来了，我们还要不要这样做？这个属灵的操练还需不需要？这个当初是问了为圣殿哭泣的一个宗教礼法呢，已经有圣殿了， 还需要吗？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神亲自回应这群伯特利人的答案。可是很巧妙的，神回应的答案是负面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不举足观众，一个不举足这个轻重，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问题，神的答案却是出奇的严厉。在整个第七章是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在第七章我把它分成是神两个谴责。第一个谴责是什么？五节六节，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第六节是客气了，第六节其实是已经帮我们解经，方便我们了解。不过我觉得要抓到这个神的严厉的回应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六节原文希伯来文是怎么讲。第六节原文希伯来文是讲说，你难道是为我进食吗？真是为了我吗？是，其实原文下来是很严厉的，神的一种反问谴责。当然所谓反问，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看透人心的神，我们的神谴责他们七十年来的禁食，神知道他们的心，他们不是为了神禁食，他们是为了自己。所以神的回答很严肃，你们真是为我禁食吗？真是为了我吗？他们其实是为自己禁食，不是为了神禁食。看到这里，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想说，神为什么要那么严厉？中国有一句话嘛，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哇，这些人不管怎么样，毕竟禁食了七十年，对不对？忠心禁食了七十年，神为什么要那么严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任何行为，圣经明白教导我们，任何行为，包括我们教会所谓属灵的行为，如果不是真的为了荣耀神而做的，就不是属灵的行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行为不是为了荣耀神，向往神，这个把自己奉献给神，这行为都不蒙神喜悦，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做的。当然我们也许可以猜测，圣经没有明示，不过从神的明确的答案，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这些人是怎么为自己进食的。也许他们进食就会自以为了不起，对不对？说哇，你看我们对神多忠心，我们还进食，有点像法利赛人这种错误的所谓的行为观，好像我越表达，我看我外在越做什么，就越表达我灵命越高。或者是他们也许进食是标榜他们的可怜，好像是跟神诉求说，哇，我好可怜啊，你看我每年进食一个月，神啊，你赶快来救我，因为我好可怜。意思就是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像是说有什么人或什么是欠我的，我这样做。甚至更有可能，你看这些伯特利人呢，这一群神的子民赶上耶路撒冷说，够了吧，不需要进食了吧。甚至他们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圣殿能造起来是靠我们的进食，对不对？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思考。所以看圣殿已经造起来了，够了，我们不要，不想再虐待自己了，我们不想再虐待自己了，够了吧。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生意人，我们的神不是说你先要给他什么，神才会给我们什么。这是一种生意经济的逻辑嘛，对不对？生意经济逻辑嘛，你要先有这个 raw material 进去，你才会有 product 出来，对不对？你要先有这些物质进去，才会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出来。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爱我们，主动无私的加添给我们的那位神。这是我们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经济交换的理解，好像是说，哇，我为神做了什么，神就一定会回馈我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是不是一种经济交换？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有可能有些亲人 明天要去见工，要去 interview， 我们今天晚上多祷告20分钟。但你是真心荣耀神祷告，感谢主。可如果只是一种交换的心态，哎，我已经多祷告20分钟了，意思就是什么？虽然我们不明言，意思什么？你应该给他工作了吧，神？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小孩要准备申请大学了，这个每天晚上多看一张圣经，但可能也自己也不明言，不过就是潜意识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对你够忠心了吧？哎，这个哈佛的这个同意书应该寄来了吧？不管种种什么理由，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第一个挑战。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活出我们所谓的属灵操练？今天神很严厉的谴责这些伯特利人，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你还敢说可以听了吧？这也难怪，在同样是先知书阿摩斯书5章21到13节，我来念给大家听。阿摩斯书5章21到13节如此说，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去，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神在说什么？你们用我的名过的节，你们用我的名聚的会，你们向我献的祭，你们向我唱的歌，我通通不接受。为什么？因为神看透他们的心，神知道他们不是为了荣耀神而做，他们是为了自己做，也许是例行公事，也许有其他的原因。可是今天在这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明确的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爱神的心态去做的话，任何的行为甚至属灵操练，神都会不喜悦。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勤奋念经、十一奉献、唱歌等等教会服事，我们都是要以一种荣耀神的心态去做。但我在这里我要警告大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中文的另外一句话，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中文还有一句话，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我今天不是教这个，千万不要意思。我们要追求好行为跟好的属灵行为，可是今天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表面的追求，我们是真心的追求。简单的问，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常常养成一个反省的心，常常养成一个诚实自我反省的心。怎么样呢？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真的是一早起来甘心乐意的来吗？还说一早起来，哎呀，实在不想来，可是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来的怪怪的，到时候牧师又会打电话更烦，所以还不如来了，露个面一个多小时回家了，没事了。我为什么唱歌最大声？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对神的仰望导致我要用我全身全力的歌唱来赞美他？还是我的歌声太美了，别人不听也这个太损失了？我为什么要祷告那么久？真的是因为我爱人，我爱我的弟兄到一个地步，我看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愿意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讲给神听？还说哇，祷告是最好彰显我属灵命的时候，你们祷告才2分钟，我祷个10分钟的给你看看。诚实的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做出我们做的？然后正面还负面的，我们悔改，或者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要为主而做。这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23节的金句。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23节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耶稣对法利赛人最大的批判不是他们遵从律法，耶稣也遵从律法，耶稣说我来是遵从律法，是来这个实现律法的。 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心态是，耶稣看到他们的心中是为自己而做，他们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祷告，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哇，这个人真是祷告好美。他们故意进食的时候还怕别人不知道，还跑到大庭广众之下，然后脸还要装得很苦，让大家看到说，哇，这个人进食很久了。耶稣看到了他们的心，他们是为自己做，不是为神做的。好，这是神对他们第一个谴责。第二个谴责比较长，而且是拐弯性的，不是直接的，就是七节到十二节啊。所以就神讲到，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死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耶和华大发烈怒。这是第二个谴责。这个谴责是什么呢？这些伯特利人胆敢上来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个了，好，或者说不用为神做了什么事了。神的第二个谴责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总归来讲他的归纳是什么？你们的罪的问题解决了吗？当初你们为什么会被我审判？当初为什么我会发烈怒在你们身上？岂不是因为当初你们欺压寡妇、孤儿、寄居、贫穷人，心里谋害弟兄，不听从神的律法，心硬如金刚石吗？当神是用反话来挑战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问题是你们本身的罪，不是圣殿在不在。今天你们会被灭国，不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圣殿保护好，小谢现在起来了你们就没事了。你们当初会被灭国是因为你们的罪，你们的罪行。在列王记上下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国王好国就好，国王不好国就不好。好，不是靠以色列人的军力，不是靠他们的经济能力，不是靠他们本身的行政能力，是看他们尊不尊从神的话。当然你只讲这样的话，我们圣经真的是要整本看了。列王记上下没错，主题是在这里，可是确实导致很多人问说，哇，那市井小民是不是很不公平？好，那个国王不好，你把他皇族灭了就算了，你干嘛要全国都灭？好，那确实在被掳的时候也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主要的大先知书一个很大的主题就回答这个问题，包括撒加利亚书在内，不止国王不好，你也不好。你当初看到寡妇没有照顾，你看到孤儿去丢弃在旁边，你欺负那些寄居的，你欺负贫穷人，你没有好好听我的律法。以色列犹大被灭是从上到下完全的败坏，是从上到下完全的败坏，不只是因为王的原因。大先知书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从上到下完全的败坏。所以神第二个谴责就是说，你的罪才是当初我对你发怒气的原因。我不是气你圣殿没有保护好，不是说现在圣殿盖好了就没事了，你真正的问题在你的罪，这才是神对你发烈怒的原因。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也是第二个大挑战。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好行为？什么叫基督徒？我们今天是讨厌罪，还是讨厌罪所带来的后果？我换一句话来讲好了，我们今天是真的讨厌说谎，绝不说谎，然后说我们真的说谎了，我们就觉得很难过，难过三五天，还是我们只是讨厌说谎的被人抓到而已？这个心态是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是真的讨厌罪本身，还是我们只是讨厌罪犯罪被抓到所带来的后果？这个是今天我给我自己跟我们整个教会第二个大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还是要自己审查，我会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罪行我们很乐意去做，为什么？因为它确实会带来给我们好处嘛。我在报纸看到一个很惊讶的一个报道，说现在的父母绝大部分都承认说，只要能够让他儿女第一名，他们愿意帮儿女作弊。当然被抓到了，他们就会骂儿女两句。我们是真的讨厌罪，还是讨厌我们犯罪而带来被抓到而带来的后果？这是我们第二个大挑战，我们要诚心的去面对。像我刚开始开场白所讲的，什么是真基督教，什么是真基督徒，什么是好行为。我们先再来讲第二点，就是罪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敏锐罪在我们身上跟我们身边？一个基督徒是对罪敏感的一群人，不是敏感到我们需要去利用它，不是，败坏的人会这样子，钻，我们不钻，可是我们还是敏感，我们敏感到是什么？我们要悔改。所以一个真基督徒是一个常常自我思考，常常自我，每天自我花时间自我思考，说我今天一天有什么事情我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者是不直觉的就直接做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哇，跟圣经的教导不合，对不对？我们要常常的诚实的自我去思考，我为什么那么容易生气，简单的答案是人家让我生气，我是没办法，我是受害者，我脾气大是别人的错，别人只要不做这个就我就不会发脾气了，诚实面对我为什么会生气，我为什么懒散，这个反正别人上班也都是慢吞吞的嘛，我干嘛做事那么快，对不对？反正你看那些老外做事这么慢，一个小时做三件事，我以前在中国一个小时做十件事，现在在美国了，我懒一点没关系。有时候学生也会常常掉入这样的陷阱嘛，对不对？大家都考 B， 我一个人考 A， 这个大家都笑我，所以我也考个 B， 这样我就同流合污了。我们常常要自我审查我们每天的行为，我们是不是真的讨厌我们的软弱，还我们只是讨厌我们的软弱被人抓到而已。认罪一直是教会的座右铭，教会绝对不是一群圣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世上没有圣人，只有耶稣基督一位而已，教会本来就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不同的是我们诚实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求问我们的救主来赦免我们的罪。常常看现在的新闻报纸都会不厌其烦的攻击跟基督徒有关的事情，尤其是基督徒政客，尤其是抓到他们说谎或者是婚外情或者是用毒等等，他们就大大的报道，然后也是不厌其烦的对他们做一种很讽刺性的假冒为善的批评，就说你看基督徒也不过如此，也是一群假冒为善，也是会犯罪，但意思就是说这个宗教不屑一提，并没有真正把人变成圣人。每次看到这类报道我都会有一个回应，当然第一个回应就是我为这些人可惜，神把他们摆在可以对世界做盐做光的地方上，他们却还是这个避免不了世俗的诱惑，当然我为他们可惜也为他们祷告。我第二个反应就是，世上不认识耶稣的人真的就像是保罗所讲的，十字架对他们来看是愚蠢的，到最后他们才是愚蠢的，他们对基督教不了解，基督教本来就不是答应我们来到这里只要你肯花时间大家都变成好像绝对的圣人，基督教答应我们是变成是一个得救的人，可不是说我们一定会变成超人，变成好像半仙一样完全是个圣人。基 基督教答应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是得救有永生盼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什么？软弱在世上的人。所以基督教的座右铭不是变超人，我们的座右铭是认罪悔改信靠耶稣，这个是我们千百年下来的座右铭。我们的座右铭不是你来了三年包准飞上天啊，不是，我们座右铭是认罪祷告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应该不惊讶我们身边的人会有犯罪的事情发生啊，我们是应该互相扶持，互相帮忙，互相祷告，互相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罪行，这才是向标杆直跑。所以基督徒不是犯什么罪都窝在心里，也不敢跟人讲，也不敢跟太太讲，不敢跟孩子讲，不敢跟牧师讲，不敢跟你的好朋友讲。教会里面本来就是彼此扶持彼此认罪的地方。很多人会问我说，怎么样体验与耶稣同在？很简单，耶稣来到世上最伟大的彰显，就是在十字架为你我的罪而死。所以保罗说，我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在十字架上。他是怎么体验的？常常在认罪悔改上体验他的同在，因为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你我的罪而死。所以我们在每次认罪悔改养成习惯的时候，自然就体验到他的赦免的恩同在，自然就体验他的十字架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实际上最大的彰显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相反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常说，哎呀，其实哇，我已经修炼了二三十年了，已经也没什么罪了，也没什么事了，我这个人已经很不错了，你当然体验不到耶稣与你同在，因为你完全不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为你做了什么。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提醒。今天更严重的，我们需要了解就是什么是好行为。我们常常看到小孩做对事情，我们说好乖，对不对？我们看到小孩会为大人这个端水，很有礼貌，见人就叫，说哇，真是好孩子啊，都很好。可是今天从圣经来看，什么是好行为？在改教运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好行为是追求神的荣耀，是唯一的好行为。为什么？因为好的定义不是相对的，好的定义是绝对的，好的定义就是唯有我们的神是好，所以我们只有追求神的荣耀才是好行为。对，今天世上确实有把好相对化的危机嘛，对不对？最简单的，我们常常老一辈就说啊，现在年轻人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够好了啦，好相对了，对不对？现在年轻人也许不太礼貌，我们就说啊，算了，原谅他们吧，他们已经够好了啦，啊，不吸毒就好了。现在啊，好会相对化啊，这些激进的回教徒会认为说他们的炸弹课是好，对不对？我们今天教导不对啊，好是绝对的，好是圣经神所启示的才是好，然后以这个好来衡量我们身边的好不好。那我给大家一个难题啊。最近这个海地跟利兹大地震啊，我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不好？啊，我们看到费城有那么多的穷苦人需要我们去帮忙，需要我们这个也是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不好？啊，当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很多人把犹太人藏起来，不让纳粹党谋杀，啊，好不好？好，当然好，对不对？当然好，怎么会不好？我再问，在神的眼里，我们这些行为好不好？我们答案是什么？啊，答案是什么？好不好？啊，谁心好不好？啊，不要答啊，好不好？啊，可好可不好？啊，什么意思呢？年轻人应该知道，因为我问题常常答案都是这个啊。可好可不好，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透过这些举动，有没有以荣耀神、向往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为目标？我们用一个圣经的金句来帮助我们。圣经有一个金句，大家可能都背得起来， 一个人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用？这句话大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再好再有成就再有金钱再有地位，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没有那永恒的生命有什么用？我们用这句话来帮助我们衡量前面做的事情好不好。如果我是很有钱的人，我救了一批贫穷的人，照顾他们一生生活无缺，小孩子我都包办，让他们有始有终，死的也风风光光的，活的也是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我这个行为好不好？如果只到这里为止，不好。为什么？我让他们赢了全世界，他们确实赢了全世界嘛，一生在世界上无忧，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一个更好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却不给他，这个在神的眼里看来不好。我不好啊，不是那些穷苦人不好，是我不好。我们做什么行为，我们要以荣耀神为目的啊，当然要帮助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当然要帮助那些穷苦人，当然要拯救被谋杀的一群人，可是我们的终点不应该只是让他们在世上过得好，我们至少要让他们看到，他们得不得到是圣灵的功用嘛，对不对？传福音得不到是圣灵的功用，我们至少要把真正的宝藏拿出来，就是什么？永恒的生命才是真正宝藏，不然你也只不过是一个藏私的人。我们有没有把真正的宝藏拿出来，永恒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我还记得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太太因为很爱那边的人，她就地震第一时间她就跟我讲我要去，我就说好你去啊。她就第一时间到了汶川那个地震的灾区，好，那个时候路都还没修好，所以她飞到成都还要坐20多个小时的车程，先往北再往西再往南才能到灾区，好，到了灾区山上路也都断了，她还要边走路爬山等等上去，好，满怀着热心上去。大家也知道他是学辅导的，就说啊，我们这里很需要辅导师，赶快去辅导这些灾民，好，他当然也很乐意。可是当地的头工又丢了一句话，不要传福音，好，不要传福音，他们没空听这个，你现在第一时间只要负责把他们心里安抚好就好了。我太太马上就很纳闷，我来干嘛？我有最好的宝藏要给他们，你不要我给，我给了我就算能给他全世界，就算能够让他心里有依靠，这些都是暂时的，我来我是要给他们永恒的依靠，我不是要给他们暂时的依靠。所以他还是去辅导等等，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今天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哦做不到就不要做，我的意思是做全套，我们要做全套。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教会也是个帮助社会的教会，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以荣耀神为目标，做全套不要做半套。我们看到一个更好的生命，我们要给他们，我们不是要帮助人赢得世界，虽然我们也很体贴他们肉体的痛苦，我们当然要帮他们，可是最终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们，就是在天堂的宝藏，在天上的宝藏。最后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也希望帮助大家避免另外一个极端。我所谓的荣耀神呢，也可以透过日常生活一些很所谓地上的方法能够达到。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分的分开属灵跟属世的行为，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像保罗所讲的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目标是荣耀神。所以你看我今天讲到，我不是说哦，好行为是 ABCD、哦、不好行为是 EFGH， 你永远做这个永远不要做这个，不是、哦、所以我刚刚说好不好、哦、可好可不好，看你怎么去做。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神学院，我有一个好朋友非常聪明，在圣经上造诣 非常聪明，可他很讨厌中国教会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他讨厌什么呢？他很讨厌中国教会每次喜欢以参会的形式吸引人来，他非常 看不起这一点啊，所以每次他被大骂啊。像有几次我们在学校的中国神学啊，中国学生会啊，我们常会办什么午餐会，就是吸引大家来，他都非常讨厌，然后就一开骂啊，说你们这样做是错的，你们不是以真的神的话吸引人啊，你们真是要 shame on you 啊，这来神学院还不懂依靠神的话等等啊。中国教会以吃饭的方式吸引人，好不好？很多人点头，很多人不敢点，想点不敢点。我必须承认啊，我去外国教会那么久，好像还没吃过一餐饭。好不好？北美的华人教会可以说是靠煮饭起家的。以前北美华人教会要传福音很简单，以前早期的留学生都很穷，对不对？能出来都很不容易，而且还要打工，对不对？还要养，还要这个付这个为自己生活打工。所以以前传福音真的太简单了，我拿一个单张到大学一贴，今晚有晚餐，马上五六十个学生会来，绝对会来，而且还带朋友来，绝对会来。然后当然我们就传福音，对不对？吃饭了他们也不好意思马上走，对不对？中国人毕竟还蛮有礼貌的，自然吃了你一顿就听你讲一个小时。北美华人教会是这样子起来的啊，好不好？好。为什么好？我们是以荣耀神在做。如果好，我真的看到有些教会是这样子哦，如果你只说来吃饭，大家闲聊开开玩笑，不把宝藏拿出来，不讲耶稣，甚至有些教会说哎呀不要讲了，讲得多尴尬，气氛都僵了，这样子我会说不好。好不好？我们有没有以荣耀神把宝藏拿出来为目的？所以每一个行为我们都要去思考。你看圣经，如果你的动机不对，今天不是我讲的，今天不是我陈牧师很严厉，今天是神很严厉嘛。神在阿摩斯书讲清楚了，你对我唱歌我不听，你对我献祭我不接受。相反的，我们是以荣耀神为出发点，神都会悦纳接受喜悦。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教导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行为。是啊，也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一个敏锐的心，求圣灵激励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真的是讨厌罪恶，也让我们真的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去生活出来，生活的每一圈每一环。是啊，这不简单，求你帮助，求你怜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